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不要崩溃，好，当然的，失恋无罪啊。好 ，Alin 的歌曲，我们应该来一起来呐喊一下，要夹崩，吃完要消化。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又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那么今天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也是在我们署内哦，非常有气质。嗯，然后呢非常会办案的邓元检察官。那么今天要来聊到的呢是我的专业，好，就是我的预政官的工作。那么浅谈一下这个外役监，你到底对外役监认识多少哦？那当然呢，这个外役监防逃啊，到底是警察的责任呢，还是谁的责任等等。好，那当然呢，这什么叫做外役监，那外役监跟一般的监狱到底差别在哪里，还有哪一些受刑人是可以选择进入我们的外役监。那么有些人就说，诶，那个这一次脱逃的还是一个性侵犯哦，基本上我可能要跟大家讲说明一下，外役监呢基本上齁，这个不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刑责齁，在外役监。外役监呢它有它外役监的一个制度定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它的制度定位呢，因为外役监呢它给受刑人有一些，譬如说简单来讲，目前外役监的条例就是给予外役监受刑人有一些分别，譬如说他有一些刑期他是表现良好是缩短刑期，然后他有一些可以方便，譬如说希望他可以呢可以这个尽速的可以让他返家，当然呢这个就可以让 眷属同住，还有就是返家探视的部分，就是他刑期是短的，他并不是刑期是长的哦，所以这个人可能要让大家比较清楚一点。那如果说你这是在我们的外衣间外部工作，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外面的行业来做一个接轨，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从事一些介护监外的作业，我们称为叫做外雇工。好，外雇工，第一个呢，他一定他有他特定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促行人作业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七款在自主外衣间作业的部分呢他有一些协议他会是在我们的公司营经营下面的单位譬如说在外衣间他可能是在白天出去工作，譬如说种菜，好，帮忙这些农民割草，好，那这些呢，基本上呢，因为外出就会有工作有薪水，那么基本上呢，就跟我们的作业在间内作业的薪水是一样的，好，跟一般我们在外面作业的薪水是不同的。那现行呢，我们的外衣间设置的地点呢，因为我们在法务部的矫正署下面，我们有51个这个矫正机关，不管是在监狱戒治所或者是在技能技训所。就所谓的这个技能训练所，或者少年抚育院、矫正学校、看守所、少年少管所，好，我们就是这七种类型。好，那当然在外衣间呢属于这个监所的其中一个类型。那目前呢在矫正署下呢有三座外衣间，六座应该是说三座外役监狱，六座外役分监。那外役分监部分呢，就有八德外役分外役监，好，还有明德外役监，还有就是自强外役监。那外役分监的部分呢，就是譬如说台中女子监狱的外役分监，台中监狱外役分监，屏东监狱外役分监，台东戒治所附设的台东监狱武林外役监。好，大家都知道到这个台东武林呢，我们现在也希望他们能够这个懂得工作，珍惜工作，到我们这边呢还可以喝杯咖啡，好，来培训他们一技之长。还有高雄女监我们也有外役分监，宜兰监狱我们也有女子外役分监，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不同级别的受刑人，目前我们分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就是最高级别，那就刑期累计处遇条例我们有第28条第一条有规定的第三级跟一般级刑受刑人的一个每月缩刑期间这个条例适用一般的监狱受刑人那外役间的条例呢规定就是规定了未编辑第一级的受刑人每月缩刑期期间，这个基本上就是补充说明，就是说受刑人的编辑跟监狱刑法第18条的规定针对刑期六个月以上的受刑人，因此刑期六个月内的受刑人会出现未编辑的情形，这样听懂了吗？好，就可能会有点不大懂，但是呢至少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好。好，再来一个就是与眷属同住这外役间给予的第二项优惠通常就是与眷同住，白话讲就是让受刑人在法定的条件之下可以准许你的配偶还有你的直系血亲在监内，我们有指定的场所跟家人同住，就希望他能够回归于家庭。好，知道家庭的温暖，需要家庭的，知道家庭的一个支柱跟需要。那还有就是缩短刑期是一样的道理。好，那当然这个外役间确实是给予外役间受刑人更多的优惠条件啦。那当然呢另外就是强调，就是说受刑人的配偶跟直系血亲那这都不可能是在我们监狱外住，我们都有一个特定的就平常他们受刑人住的这个监狱可能是单人，就是比如说他是关这个单人的房子，只是我们把它改建变成是一个跟眷属同住的地方，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豪宅，是豪宅好不好，很小大家不要想太多。那返乡探亲也是在我们外衣间里面第21条第一项 规定的休闲作业成绩优良者可以得到例假日或者是纪念日返家探亲，好，并不是大家外面一般所想的这个样子。那么当然如果说外役监第21条第二项，我们在监狱刑法里面第28条羁押第23所称为返家探亲的部分呢，就是必须就是受刑人或者是被告的相关亲属，譬如说他家人死亡，好，头七他一定要回去，好，那因此实务上我们就是有这两类的一个区分哦，返家奔丧，好，然后一个就是返家探亲，就这两条，好吧？我们的这个设定呢、哦，基本上不是哦，我们大家想说，这没什么什么人都可以进，不是这样子。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就是外役监他的条例的第四条有规定，就是说要透过遴选的机制。那有些人会说，这个遴选机制怎么来？那就是说，既然是称遴选，就必须要有一些规定跟设定啊，比如说，排除一些相对不适合收容在外役监的受刑人。那这些资格的限定主要就是分他的成绩跟他的资格还有他的消极资格。你看资格跟消极资格它是有两种哦，是不同的。消极资格部分呢，就是在第四条第一项有规定，就必须符合，譬如说他的有期徒刑要执行要超过两个月。好，那再来就刑期七年以下，或者是说他刑期七年未满15年，累进处遇到第三级以上，或者是他刑期15年以上累进他的一个晋级到第二级。那无期的话呢，累进处遇要到第一级，第一级是属于最高级，就是说他真的表现得非常的良好。好，我们是往倒过来的，那有所谓的回忆的证据，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身心我们都会有一个考评哈，不是随便说我们自己讲的就算。那消极的资格部分呢，基本上指的就是如果有受刑人因为我们刚刚有现在要讲的一些犯罪情形被卷送一般的监狱的话，他第一个社会观感就不好了，就基本上这就叫做消极资格，好吗？我们就是用这样子来形容。好，或者是怕被撤销假释，或者是他有一个保安处分的一个执行，或者他有家暴，好，这个基本上就不会在这个里面。好，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性交易，好，就我们刚刚有就是有一些就也有传耳，我们这个不会在这里面的。好，所以呢有一些这个争议点在哪里，就是说可能在讲到这个遴选机制有没有公平，然后有没有优惠太多，或者是说外役监的受刑人惩罚的这个机制，还有就是说他惩罚救济的机制。好，那这倒是最后强调的部分。那在这个外役监狱的一个相对跟一般监狱而言呢，确实啦，受刑人所获得的处遇一定会比一般监狱的来多。那因此它不叫特权，而是它有很多的机制都是一层一层的往上。譬如说他的表现他的工作态度他的这个执行的刑期已经超过了多久，好，他平常的作业他已经累积到多少。好，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还有就是在遴选的部分也不是我们说的算。好，这里面的遴选机制里面的委员包含了像临床精神科医师，好，还有这个相关的学者，还有相关的一些代表等等。好，所以呢基本上他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好，是希望他们复归于社会，回归于家庭，好，这才是一个重点。好，这个也是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呢，在我这个狱政的部分，我也跟大家在这个外役监跟一般的监狱比较不同的地点跟地方在哪里，那更多的说明的部分哦，那么这个部分就要来请我们的检察官来告诉大家了。好，那当然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回来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喽。
随身带着你的脸，放在我的口袋角。 眼。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 1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要开放02372920，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聊聊。那么今天呢，就是浅谈外遇间哦。那在这个浅谈之前呢，我刚刚也依照在我这预症这一块哦，有特别的解释一下。那比较深度的部分呢，都要来请教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邓远检察官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当然呢，这个时候后呢，也赶快来让邓远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啊，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哇，在这之前，我赶快先把这个我自己本身那个预侦官比较懂的部分先讲一下哦，好，不然让大家会模糊。好，大家好像就觉得说时间不够，或者是说，这个对这个外遇间的一些制度，还有就是遴选的部分哦，搞不清楚，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好，包含了这个所谓的性侵都可以进。后来我刚好直接了当讲，这是不可能的，好，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也就是让大家了解，这是哪些受刑人呢是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外役监服刑，还有就是外役监跟一般的监狱的到底它的差异别差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主任。
嗯，好。是这样的哈，刚好是最近发生了这个台南的两名员警，然后有遇到这个外役间的受刑人杀害的一个案件，所以引起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个关注，所以才会讨论说，到底什么是外役间，它跟一般的监狱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我们这个外役间它设置的一个目的，就是贯彻法务部它有一个收容人的一个自主监外作业的一个政策，就是说配合去遴选一些他即将要去出狱的一些这个收容人，在他不实施这个戒具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说就没有传统的一些高墙啊，这个什么钢哨这些一些隔绝的一个措施，好，然后用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管理的方式，让这个收容人他每天自主的前往一些这个工厂啦，或者一些工作的一个场域去做作业。那我们的目的也是想说，因为这个收容人他即将要出所，他必须要适应这个社会的生活，所以就是说希望能够他在出监之前，然后这个就是能够跟这个社会这个做一个无缝接轨的一个方式，然后希望能够培养他一个自律啊，或是自重的一个生活习惯，这样子。
是。那这个呢，不是只有外役监大家一定会想说，那不就跟一般的监狱一样？我讲过，它跟一般的监狱不一样，就是说它没有围墙，它是可以返家，它可以有家眷进来的。那当然，一般的监狱的里面，工作技能本来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来看怎么去衔接。这不管是在食物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我外役监它在外派方面就工作的部分哦，其实跟一般的监狱是不同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都不太一样，
是，但是有些人会讲到，就是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外役监？也不是这个样子哦。
其实不是的。那其实我们的外役监，我们有一个外役监条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遴选这个遴选的实施办法。那哪一些资格的人可以去这个被选为这个外役监的受刑人？那根据这个外役监条例的第四条，它有一些规定，那它是说，有期徒刑的执行超过这个2个月，好，或是说他的刑期是7年以下，或是说超过7年可是没有到15年。然后再配合他一些累进处遇的一些级数哈，那这个那当然最重要就还是他本身的态度，他有一些菌毁食具啦，或是他的这个身心健康是适合做这个外役作业的。同样的，我们这个相同的条例它有一些消极的资格，就是说哪些人是绝对不能够遴选的。好，那第一个就是脱逃罪，曾经犯他是犯脱逃罪或是这个毒品条例的犯罪。好，那还有就是这个累犯，可是他排除掉这个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比较轻的案件。那还有一些是这个保安，这个假如说他还有其他的保安处分。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说他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一个犯罪啊，或是这个家暴法的这个犯罪。那所以我们的法条是规定的这个6款，他是这个有符合这些情形之一，他是不能够参加遴选的。
是我们待会再让这个听众朋友我们先让导播先写，然后 就先看一下，然后我们先让这个检察官哦先了解一下，让大家清楚一下，然后再回答问题，好不好？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因为呢，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外役监来讲哦，大家会想到说外役监是不是全省都有？都当然都有，但是它不多，它真的是不多，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不多哈。那目前为止，法务部矫正署下面这个有这个三个这个独立的外役监，那分别是这个桃园八德外役监狱，然后台南明德外役监狱，还有这个花莲自强的外役监狱。那另外还有四所是附设在这个监所里面的这个外役分监，那分别是在台中就有两所，一个是台中中女监，还有台中监狱，他们都有外役分监。那屏东监狱它也有外役分监。那我们的台东戒治所，那这个附设台东监狱有这个武陵外役分监，所以总共附设的这个外役分监是四所，然后独立的外役监狱是三所。
嗯，是。刘先生请教一下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返家探亲？
哦，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去基本上我们法务部的一个收容人他的一个政策哈，就想说要为了要去顺利跟他出狱之后社会的一个衔接，其实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生活跟他这个社会社区的一个资源系统其实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是我们外役监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顺利的衔接。那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外役监条例哈第21条哈，就是说有规定哪些情形之下他们是可以返家探亲，然后像比方说第一项是说，当然他的作业成绩优良了哈，那这个返家的时间啊，像例假日或是纪念日。那第二项有规定说，他的一些家人好直系亲属或是配偶啊，这些有伤亡死亡的时候是可以让他返家探亲。
嗯，
好，那所以说就是兼顾一个人道的需求，那另外希望能够维持他家庭跟社会的一个支援的一个力量。
嗯，是。汪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作业工作跟一般的监狱作业工作不一样吗？跟他们平常这个出监作业跟在监内作业也不同吗？
其实像我们的外役监条例哈，它是有规定说这个外役监每天工作是8个小时。那假如说有其他情形的时候，有必要在假日也是必须要工作。所以说也不是说像一般外界以为说工作很轻松。那再看看我们刚说的这个外役监的设置这个地点，其实它是比较偏僻、比较偏远，所以说它就是会比较偏重于一些身体劳动的工作，像有一些这个农业啊、农牧的这些职是会偏这个体力的一些工作。好，那所以过去呢也曾经有过像这个有机农场跟外役监合作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台湾的农村现在是很缺工哈，就说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外役监的一个人力去跟这个农场去合作。好，那也有中部也有这个外役监去跟这个劳动发展署啊，或是一些就服的机构他们会提供一些就业服务的一个转介的一个机制，能够去辅导说这个外役监的受刑人他出狱之后的一个就业服务。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有听到我在讲到了，其实受刑人有针对不同的这个级别，分4级、3级、2级、1级哦。那他以这样来讲的话，外役监他基本上要进去的话是几级？
哦，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外役监条例是有，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第4条有哈，它是还会看你的刑期啦哈，才累进处遇的这个级数都不太一样，所以详细的话，我们要去看一下外役监条例的第4条的这个第2款。
嗯，是。朱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外役监的受刑人是不是跟一般的受刑人都一样？就算你收封回宫。就可能应该是说下工厂了。跟一般这个外出的话，回到这个监狱，然后接下来的工作时数，还有他们的生活形态都一样吗？
那工作时数，我们刚刚讲说外役监条例哈，它这边第17条它是有这个规定，就是工作是8个小时。那这个工作的内容的话，可能就是要去看说各个他外役监，那看他就是或跟一些职业单位的一些，或是跟一些劳作机构他的一个和这个签立的一个契约的一个内容去决定。
嗯，而且每一个这个外役监他们所签订的
可能都不太一样，
合作的对象都不同，而且他们是用计的，有些是做园艺的，有些是这个割草的。就
是
对，就每个项目是不同的哦，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简单。他说，那为什么有外传说会有这个性侵犯在里面？
有什么犯？
性侵犯。
哦，那哎，其实我们这边刚刚讲过说它的一个消极资格了哈。那其实有一款是，其实像这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这个第二条的这些犯罪哈，各款的这个犯罪哈，它是会排除的。那像家暴法的家庭暴力罪，其实也是排除的。
对，所以不会有哈。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有时候不要要看事实。好，我们要请大家就是把那个事实看清楚。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遴选的话呢，是自己人遴选，还是有专家或者是精神科医师等等？
哦，这个我们其实有一个遴选实施办法哈，它上面它是有一些，当然是一些外部专家啦，或是学者，他有一个组成一个遴选小组。好，那因为这个是各个受刑人他自己去报名，那可是报名之后能不能够被遴选，所以说还是由这个遴选小组用一个量化积分好的方式，那么他们之后小组成员再用一个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去做一个客观，然后做个公正的一个遴选。
嗯，是，这个是吴先问说，那像这次的杀警案。然后还会还有偷跑的，他说那没有惩罚机制吗？没有更严重吗？
其实我们因为这次案件之后哈，我们有去检讨，因为其实法令本来都是都有规定了哈，是说假如说发现他超过一个时间没有返回的话，那之后我们就是必须要通报地检署，地检署必须要去办理。那因为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法务部大概也有在做一些检讨。那我们是最近比较检讨的结果是说，就假如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那检署呢应该是案发。这个之后最晚就是两个小时之内
要
检复一些证据的资料传真到这个地检署，然后就要去告发。那地检署收到传真之后呢，我们就会分案，那检察官就会迅速办理。那因为毕竟这个受刑人他就是预期他未归嘛，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简化一些程序，比方说他是不是就认为说他有逃亡之余，我们就可以进行拘提好，或者说我们就直接发布通缉好，去简化他一些行政流程，就依法迅速的依法处理。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把这一次在外衣间呢，大家的一些疑问哦拿出来，也面对大家来把这件事情让大家说明清楚哦。那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也要非常谢谢邓元检察官哦，在百忙之中呢来帮忙大家解决，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大家。
拜拜。
好，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